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是2016年6月6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敦促中国及其亚洲邻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星期一，克里在北京举行第八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之际发表了上述评论。每年通过南中国海水域的贸易产品价值约为50000亿美元，据信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丰富。北京对美国在南中国海上空进行侦察飞行表示愤怒，据报正在考虑在南中国海上空设立防空识别区。克里星期天在蒙古停留期间说，北京的这一挑衅举动会破坏稳定。克里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强调，北京和华盛顿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里程碑式的合作成果，包括气候改变、全球卫生应急措施、遏制核扩散以及加强制裁朝鲜。据报，一名美国资深记者和他的阿富汗翻译星期天在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的一次袭击中被打死，当时他们正在随一支阿富汗部队行进。美国媒体报道说，死者是美国摄影师戴维·吉尔基和他的翻译塔玛纳。目前还不清楚有关这次袭击的细节，也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伤亡。美国国务卿克里发表声明说，这次袭击显示了阿富汗人民仍然面临的危险以及记者们的勇气。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天说，阿富汗对于记者而言仍然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该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自美国2001年10月对基地组织进的恐怖袭击做出反应以来，已经有24名记者和一名媒体人员在阿富汗遇害，其中不包括吉尔基和塔玛纳。美国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亚州本周举行的初选将给参选人带来最多的党代表票，同时结束美国总统大选的初选阶段。星期二的初选将解决2016年总统初选阶段的唯一未定问题，到底是希拉里·克林顿还是伯尼·桑德斯能够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希拉里·克林顿在星期天举行的波多黎各民主党初选中击败了桑德斯，朝着获得本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又迈进了一步。民调显示，希拉里·克林顿和桑德斯在加州的支持率不相上下。希拉里·克林顿和桑德斯都迫切希望在加州获胜，即便如此，两人都将火力集中在被推测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唐纳德·川普身上。克林顿上周在一次外交政策讲话中说，川普的想法不仅与众不同，而且危险的语无伦次。他不仅仅是没有做好准备，他的性格无法胜任需要知识、稳定性和巨大责任的公职。来自佛蒙特州的桑德斯参议员在星期五的竞选集会上说，当你对真实的问题拿不出任何真实的解决方案时，你会做什么呢？你会让人民代为受过。我们不能让川普分裂我们。塔利班激进分子在阿富汗东部的一个法庭开枪杀死七人，另外21人受伤。有关官员说，法庭刚刚任命的一名检察官也在遇难人当中。这起袭击发生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南的洛加尔省普勒阿拉姆，三名枪手全部阿富汗保安部队击毙。巴黎塞纳河的洪水星期天开始消退，博物馆长、商人、交通运营人员和巴黎民众都松了一口气。这场洪灾是3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星期天下午，紧急救援人员在诺曼底北部其他地区降低了公共警告级别，巴黎周围的村庄和城镇开始铲除淤泥并评估损失。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Making an Appointment, Part 1.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telephone language and making an appointment.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电话预约第一部分。重点讲打电话约时间见面应当使用什么语言。
Interview.
电话采访。今天接受采访的是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Charles Blake 先生。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Charles Blake. Mr. Blake is traveling on business and has agreed to talk with us by phone. Welcome, Mr. Blake.
Hello.
The last time you were here, we talked about your trip to San Francisco.
That's right.I went to San Francisco to meet with Michael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What did you do after you checked into your hotel?
I called Mr. Epstein from my hotel room. I wanted to meet with him as soon as possible.
Well,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Okay.
Blake 先生上次到旧金山一住进饭店就打电话给先锋技术公司的 Epstein 先生。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Charles Blake. Mr. Blake is traveling on business and has agreed to talk with us by phone. Welcome, Mr. Blake.
Hello.
The last time you were here, we talked about your trip to San Francisco.
That's right.I went to San Francisco to meet with Michael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What did you do after you checked into your hotel?
I called Mr. Epstein from my hotel room. I wanted to meet with him as soon as possible.
Well,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Okay.
Dialogue.
对话录音。下面我们来听 Blake 先生的一段电话交谈。
Let's listen in while Mr. Blake calls Advanced Technologies to speak to Mr. Epstein.
这段对话的内容是 Blake 先生从他住的使节饭店打电话给先锋技术公司，要和 Epstein 先生对话。下面是接线员常说的两句话。
I'll put you through.
我这就给你接通。
I'll put you through.Mr. Blake is on the line.
这句话有两种意思。如果是 Blake 打电话找人，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有一位 Blake 先生正在电话中等着和您说话。如果 Blake 是打电话的人要找的人，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Blake 先生现在正在跟别人通话。
Mr. Blake is on the line.
下面就请听这次电话交谈。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Just a minute, and I'll put you through.
Epstein.
Mr. Epstein, I have a Mr.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n the line.
Okay, thanks. Mr. Blake.
Hello, Mr. Epstein.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Great.
How was your trip?
I had a nice flight, and it was on time.
When did you get into San Francisco?
I just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Blake 先生和 Epstein 先生准备什么时候见面呢？我们再听一遍。请特别注意打电话找人使用的语言。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Just a minute, and I'll put you through.
Epstein?
Mr. Epstein, I have a Mr.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n the line.
Okay, thanks. Mr. Blake.
Hello, Mr. Epstein.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Great.
How was your trip?
I had a nice flight, and it was on time.
When did you get into San Francisco?
I just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下面我们来听一些词句的变换说法。
May I help you?
How can I help you?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This is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Could I please speak to Mike Epstein?
Just a minute and I'll put you through.
One moment, I'll connect you.
I have a Mr.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n the line.
Mr.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would like to speak with you. Interview.
下面请继续听 Elizabeth 采访 Blake 先生。
Mr. Blake, let's talk about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Do you think the conversation went well?
Yes, I do. I wanted to meet with him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we were able to set up a meeting for the next day, Tuesday.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talking with him.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Mr. Blake, let's talk about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Do you think the conversation went well?
Yes, I do. I wanted to meet with him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we were able to set up a meeting for the next day, Tuesday.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talking with him.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请大家根据前面听过的对话来回答问题。先请听提问。
What company does Mr. Blake work for?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听一段刚才听过的对话，然后回答问题。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What company does Mr. Blake work for? H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请听提问。
Who would Mr. Blake like to speak with?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听一段刚才听过的对话。然后回答 Elizabeth 的问题。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Just a minute, and I'll put you through.
Who would Mr. Blake like to speak with? He'd like to speak with Mr. Epstein.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这一节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在打电话给一个大公司的时候，应该怎样和接电话的人沟通？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Receptionist
接待员。
Receptionist To call
打电话。
To call To answer the phone
接电话。
To answer the phoneI'm returning his call.
我再给他回电话。
I'm returning his call.
The receptionist will put you on hold.
接待员会让你等着，别挂电话。
The receptionist will put you on hold.
这时候接待员会用另一条线和你要找的人联系，所以你听不到他们的对话，只能听到音乐或什么也听不到。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We have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today about using telephones in business. A listener writes, when I make a telephone call to a big company, what should I say to the person who answers the phone?
That is a very good question. At big companies, the people who answer the telephones are called receptionists. You have to tell the receptionist who you are and who you want to speak with. You may also have to giv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urpose of the call.
Could you explain that again?
Sure. Here are the three things you should do. First, be sure to identify yourself and the name of your company. Use the expression, this is. For example, when I call, I say, this is Gary Angleton from Culture Tips. Next, tell the receptionist who you want to speak to. The best way to say it is, I would like to speak to, and then the person's name.
That's not so difficult.
Then you can giv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urpose of your call. Thi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f the person may not remember who you are. For example, you could say, I met him in Hong Kong last year, and he suggested I call when I came to town.
Yes, that makes sense.
One more tip. If the person called you first, be sure to say, I'm returning his call. That tells the receptionist that the person wants to talk to you.
What happens next?
After you give your information, the receptionist will put you on hold. That means that you have to wait while the receptionist tries to find the person. The receptionist will usually say, please hold, or one moment please. While you are on hold, you may hear some music or just a period of silence. Don't hang up.
Thanks, Gary. That was very helpful.
I'm always glad to help.
在大公司一般都有总机，负责接电话、转电话的人是这个公司的接待员。你首先要向这位接待员清楚地介绍你自己。
This is Gary Angleton from Culture Tips.
告诉他你打电话的目的。
I would like to speak to...
如果你是给这个公司的人回电话，一定要告诉接待员。
I'm returning his call.
这样接待员就明白是他们公司的人在找你。接待员在帮你找人的时候会说
Please hold
或
One moment please
让你稍后。下面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解释。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We have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today about using telephones in business. A listener writes, when I make a telephone call to a big company, what should I say to the person who answers the phone?
That is a very good question. At big companies, the people who answer the telephones are called receptionists. You have to tell the receptionist who you are and who you want to speak with. You may also have to giv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urpose of the call.
Could you explain that again?
Sure. Here are the three things you should do. First, be sure to identify yourself and the name of your company. Use the expression, this is. For example, when I call, I say, this is Gary Angleton from Culture Tips. Next, tell the receptionist who you want to speak to. The best way to say it is, I would like to speak to, and then the person's name.
That's not so difficult.
Then you can giv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urpose of your call. Thi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f the person may not remember who you are. For example, you could say, I met him in Hong Kong last year, and he suggested I call when I came to town.
Yes, that makes sense.
One more tip. If the person called you first, be sure to say, I'm returning his call. That tells the receptionist that the person wants to talk to you.
What happens next?
After you give your information, the receptionist will put you on hold. That means that you have to wait while the receptionist tries to find the person. The receptionist will usually say, "Please hold," or "One moment, please." While you are on hold, you may hear some music or just a period of silence. Don't hang up.
Thanks, Gary. That was very helpful.
I'm always glad to help.
Sentence completion.
完成句子的练习。
Listen. Complete the sentence.
请大家先听一句没有完成的句子，然后把它完成。
A person who answers telephones is called a receptionist. A person who answers telephones is called a receptionist. In a business call, the first thing you should do is to identify yourself. In a business call, the first thing you should do is to identify yourself. After you give your information, the receptionist will put you on hold. After you give your information, the receptionist will put you on hold.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请听一位工商界女士打电话和对方约时间见面。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rrange a meeting.
约时间会面。
Arrange a meeting. There are several matters I'd like to discuss with you.
有几件事情想跟你讨论一下。
There are several matters I'd like to discuss with you. What time would be convenient?
什么时间合适?
What time would be convenient? Convenient.
便利、合适、方便。这个词的拼法是 C-O-N-V-E-N-I-E-N-T. 现在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We'll hear a businesswoman calling to make an appointment.
Weber Industr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Roberta Milton.
This is Sam Bliss speaking. How are you, Miss Milton?
Fine, and you?
Just fine, thank you.
I'm calling to see if we can arrange a meeting. There are several matters I'd like to discuss with you.
Okay. When would be convenient?
Could we meet tomorrow?
Yes, that's possible. What time would be convenient?
How about 2:30?
Fine.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Me too. Okay, in your office at 2:30 tomorrow, right?
Right. See you then.
See you tomorrow. I'm calling to see if we can arrange a meeting.
我这次打电话是想商量一下我们能不能约时间见面。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ll hear a businesswoman calling to make an appointment.
Weber Industr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Roberta Milton.
This is Sam Bliss speaking. How are you, Miss Milton?
Fine, and you?
Just fine, thank you.
I'm calling to see if we can arrange a meeting. There are several matters I'd like to discuss with you.
Okay. When would be convenient?
Could we meet tomorrow?
Yes, that's possible.What time would be convenient?
How about 2:30?
Fine.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Me too. Okay, in your office at 2:30 tomorrow, right?
Right. See you then.
See you tomorrow.
Focus on functions. Suggestions.
语言功能，用建议的语气和对方约时间见面。
Now let's focus on suggestions. Suggesting the time and place for a meet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king an appointment.
Listen carefully.
请大家仔细听。
When would be convenient?
Could we meet tomorrow?
Yes, that's possible. What time would be convenient?
How about 2:30?
Fine.
Gary's tips.
Gary 提示，我们的商务语言专家 Gary 今天要讲的是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方式提建议。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suggestions.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Bliss asks Ms. Milton to suggest a day for their meeting. He asks her, when would be convenient?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Notice how Ms. Milton uses the expression, could we meet, to suggest a day for the meeting.
I'm calling to see if we can arrange a meeting. There are several matters I'd like to discuss with you.
Okay. When would be convenient?
Could we meet tomorrow?
Yes, that's possible.
Saying, could we, is one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Another good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is to say, how about? Let's listen.
What time would be convenient?
How about 2:30?
Fine.
You can also make a suggestion by mentioning a time and then asking, how does that sound?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Epstein and Mr. Blake. Listen for the expression, how does that sound? Or, how's that sound?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Could we? How about?
我们也可以先提出建议，然后再问对方。
How's that sound?
对方如果同意你的建议，一般会说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下面我们再听一遍 Gary 的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suggestions.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Bliss asks Ms. Milton to suggest a day for their meeting. He asks her, when would be convenient?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Notice how Ms. Milton uses the expression, could we meet, to suggest a day for the meeting.
I'm calling to see if we can arrange a meeting. There are several matters I'd like to discuss with you.
Okay. When would be convenient?
Could we meet tomorrow?
Yes, that's possible.
Saying, could we, is one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Another good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is to say, how about? Let's listen.
What time would be convenient?
How about 2:30?
Fine.
You can also make a suggestion by mentioning a time and then asking, how does that sound?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Epstein and Mr. Blake. Listen for the expression, how does that sound? Or, how's that sound?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打电话约时间见面应当使用什么语言，或者说用什么表达方式提出建议。例如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敦促中国及其亚太邻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星期一，克里在北京举行第八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之际发表了上述评论。每年通过南中国海水域的贸易产品价值约为5万亿美元，据信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丰富。北京对美国在南中国海上空进行侦察飞行表示愤怒，据报正在考虑在南中国海上空设立防空识别区。克里星期天在蒙古停留期间说，北京的这一挑衅举动会破坏稳定。克里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强调，北京和华盛顿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里程碑式的合作成果，包括气候改变、全球卫生应急措施、遏制核扩散以及加强制裁朝鲜。据报，一名美国资深记者和他的阿富汗翻译星期天在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的一次袭击中被打死，当时他们正在随一支阿富汗部队行进。美国媒体报道说，死者是美国摄影师戴维·吉尔基和他的翻译塔玛纳。目前还不清楚有关这次袭击的细节，也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伤亡。美国国务卿克里发表声明说，这次袭击显示了阿富汗人民仍然面临的危险以及记者们的勇气。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天说，阿富汗对于记者而言仍然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该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自美国2001年10月对基地组织恐怖袭击作出反应以来，已经有24名记者和一名媒体工作人员在阿富汗遇难，其中不包括吉尔基和塔玛纳。美国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亚州本周举行的初选将给参选人带来最多的党代表票，同时结束美国总统大选的初选阶段。星期二的初选将解决2016年总统初选阶段的唯一未定问题，到底是希拉里·克林顿还是波尼·桑德斯能够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克林顿在星期天举行的波多黎各民主党初选中击败了桑德斯，朝着获得本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又迈进了一步。民调显示，克林顿和桑德斯在加州的支持率不相上下，克林顿和桑德斯都迫切希望在加州获胜。即便如此，两人都将火力集中在被推测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唐纳德·川普身上。克林顿上周在一次外交政策讲话中说，川普的想法不仅与众不同，而且危险的语无伦次。他不仅仅是没有做好准备，他的性格无法胜任需要知识、稳定性和巨大责任的公职。来自佛蒙特州的桑德斯在星期五的竞选集会上说，当你对真实的问题拿不出任何真实的解决方案时，你会做什么呢？你会让人民代为受过。我们不能让川普分裂我们。塔利班激进分子在阿富汗东部的一个法庭开枪杀死七人，另有21人受伤。有关官员说，法庭刚刚任命的一名检察官也在遇难人当中。这起袭击发生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南的洛加尔省普勒阿拉姆，三名枪手全部被阿富汗保安部队击毙。塔利班声称袭击是他们所为，塔利班说这是对阿富汗政府五月份处死六名塔利班囚犯的报复。有关官员说，那场处决显示阿富汗政府对塔利班开始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巴黎塞纳河的洪水星期天开始消退，博物馆馆长、商人、交通运营人员和巴黎民众都松了一口气。这场洪灾是3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星期天下午，紧急救援人员在诺曼底北部其他地区降低了公共警告级别。巴黎周围的村庄和城镇开始铲除淤泥并评估损失，但是巴黎的罗浮宫博物馆和一些主要道路仍然关闭。电视画面显示，沿塞纳河岸的著名餐馆仍然被水没淹没，游客乘坐的游船还是无法从桥下通过。巴黎遭遇的洪灾仅仅是一周以来欧洲大片土地遭受洪灾的一部分。 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在今年中国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年之际，著名挺博人士组建的中国制宪党发文称，一些地区人大代表选举活动涉嫌微服潜行，未经公告便低调开始，与选举应有的公开透明、公正、平等的模式背道而驰。文章还称，中共今年年初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直接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名字也写入了规定的条款，颠覆依法治国的理念。那么地方选举的黑洞是否源于上行下效？中国离政治规矩有多远？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在美国之音北京演播室的中国独立分析人士舒可欣先生。舒先生你好。好，另外一位呢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好的，那么首先呢，我想问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就是关于这个薄熙来这个人呢是人尽皆知，但是呢关于挺博者王征所创立的这个制宪党这个事情并不是大家都知道。那么首先我想问您，就是说能不能请您先首先的介绍一下这个制宪党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制宪党现象呢在中国的这个出现呢它究竟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呢还是一个偶然的结果？
关于这个制宪党的情况呢，其实大家可以从百度上从任何搜索都可以搜索出来。对，就是当年那个出了薄熙来这个事情以后呢，由一个老师组建的一个这么一个政党，他的法律的根据呢是说，由于中国的政党呢都没有注册，因此呢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八大这个其他的政党都是没有注册的，所以他认为呢在中国的法律情况下呢任何执政党都不需要注册，因此他就注册了这么一个政党。他的宗旨呢就是要建立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要以制宪为目标吧，就是要另外一个呢就是想在支持薄熙来为首的这么一群人的这个治国理念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本身呢我觉得也不是重要，因为在中国也足够宽容，但是还是最后给他们定了一个违法组织，然后就是定为违法组织。但是现在这个组织呢据说还是在招募这个成员，并且组织的负责人自己讲现在也有很多成员在不断的涌入，以个体经营户为主，然后也有学校的老师还有其他的人，好像他们也比较的蓬勃，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嗯，好，谢谢舒先生。那么刚才在屏幕上出现的是这个制宪党的发起人，也是这个挺博人，是王征老师。陈先生，我想问您，就说呢，关于这个现在制宪党呢和王征现在发展到，就他们在积极的促进在中国能够有独立的这个政党来进行对现任的政党进行挑战，以来这个完成向民主的这个过渡，或者说这个转变啊。那么我想问你，就是说从薄熙来这个事件，我不得不讲一讲，回过头说说，就是说薄熙来他的这个事件的出现呢，是给中国的这个政治生态呢，究竟是起了哪一些的这个正面的这个作用？
我觉得制宪党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他那个事件造成的后果之一吧。我觉得薄熙来事件，虽然我本人比较不赞成，比较反对薄熙来先生的一些政治理念，个人政治理念，但是他有他发布他的理念的那个权利，而且他的那个整个的逮捕过程大家知道是并不是合法的，就是说是一种所谓政变的形式弄的。这个我们先且不去说了，发展到王征教师他做这个制宪党这个事情本身，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事情。 政治行动就必须要用政治方式来解决，他也谈到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中国发展到目前现在这一步，关于反对党的问题，关于政党其他政党的它的成立的合法性的问题越来越迫切，越来越提到中国人的面前。因为大家知道如果一个国家它的政治生态里面没有一个制衡的，其他的政党就用制衡。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垄断了所有的政治权利，虽然有八个所谓民主党派，但实际上这八个民主党派都是受到中国共产党操纵控制的，所以说就领导，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所以说他不具有制衡的作用。因此有其他的政党出现是非常重要的。1998年中国人民也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同志做了一个尝试，做了非常艰难的尝试，就是在浙江杭州成立中国民主党注册。当时曾经官方似乎犹豫了一段时间，曾经有一段时间注册似乎得到了准许，而且迅速发展了北京、天津等等京津，但是后来又被镇压下去了，又不准他们注册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发展到今天，这个发展是越来越迫切了。就我再一次要强调，反对党的问题，就有制衡的政治力量的问题，是中国政治的关键问题。台湾的发展就是这样，当年的台湾关于自由中国杂志，大家知道在胡适先生和雷震先生作为发行人和主编等等，雷震先生作为主编等等，这个在当时台湾的政治生态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就是要发展到要阻挡的问题，就是以这个杂志为中心阻挡的问题。雷震先生要成立中国民主党，也是中国民主党。后来到了60年，一共杂志发行了10年，到了60年，他因为阻挡的事情被逮捕，台湾的政治受到了一段夭折。但是他播下了种子，为后来的台湾的政治发展立了很重要的一个先声。
嗯，好，谢谢陈先生。那苏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这个制宪党他的这个信件里写到的，就是这次的这个基层选举的这个换届选举年，那么在某些地方，比方说山西省呢，现在这个他的这个基层的选举呢是在悄悄的进行，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好的，其实呢，我觉得制宪党写的这些东西呢，肯定是存在的，因为大家知道，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选举的习惯，而不像西方。西方最近有美国学者研究，连海盗船的船长都是选举产生的，也就是一群强盗的首领都是选举产生的，在中国这根本不可想象。所以选举呢，在中国的人民的生活当中不是重要的事情，而能不能活着一直是重要的事情。我们前刚刚在做另外一个节目，来这之前刚做另外一个节目，讨论的是雾霾，讨论的是北京要不要增加这个拥堵费50块钱，结果闹得就是沸沸扬扬。就是目前中国的民众都能把选举当回事，还是主要的把这个生活当回事。它不像美国这个发达的这个国家，或者像英国，他们有选举。我
好，谢谢苏先生，这个信号呢不太好啊。那么
对。
好，那么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刚才呢苏先生讲到，就是说长期以来中国这个文化中呢没有缺乏这个选举这样一个文化，那么还有呢，就是从这个现实的角度来讲，人们一直是在疲于为自己怎么样能够活下去来奋斗，根本没有达到这个层次。那么这个呢，我们就不得不讲到这个关于选举素质的问题。那么现在这个中国老百姓的这个选举素质，您认为是处在这个哪一步？还有它各方面的这个民间组织的状况，以及呢，还有加上这个政府方面对这个选举呢，并不是说就并不是像西方所希望的那样用他们的这个模式来进行。那么这个之间这个互动的关系是怎么样的？那么对于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政治素质来讲呢，就是能够让他们怎么样这个发展？
我同意，就是说选举目前在中国一般的老百姓心目中并不占有非常重要的第一位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个选举对于中国将来的整个的社会的将来的发展，尤其是到了一定的经济发展程度，现在中国都中产阶级也起来了，他一定要有一些政治诉求，要需要能够社会听到，或者说要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获得政治的政治利益，获得政治的自己的政治地位，有自己的代言人等等，这些都是将来必须要做的。如果不做的话，这个社会发展就会成为就像大家看现在看到的 非常多的问题，就是说包括贪腐啊，不巨大的贪腐，巨大的那个不公等等等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都会出来。当然目前老百姓一般的选举是对选举觉得选举离自己还太远，因为中国60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真正的选举，这个就是说完全就是一两代人两代人和这个选举这个事情脱节。当然就是说你说他有多高的选举的素质，这个东西当然谈不上，因为所有的政治过程他都要在政治过程本身中间去学习去训练去长大，不可能说在你的课堂上教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就可以就很高素质的选民，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必须要在选举中间去，包括中共早年在延安也做过一些选举的尝试，所谓豆子的实验，当然更不用说49年以前在国民政府统治的时期也还是有些选举的尝试，虽然时断时续，虽然很不规范，虽然不大合乎国际的现代的标准，但是大体上还是进行了一些选举，而且有些时候还很激烈，例如在40年代末大家都知道的那个什么李宗仁和孙中山先生的儿子的那个
孙科
的选举等等。总之来说我觉得这些选举目前在中国目前来说还差得很远，就是说因为60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真正的选举，但是并不是说没有真正的选举将来就一定不能选举了。这个人们在进行政治活动的时候，他要如果进入了政治过程，这个学习的过程快得很，包括文化革命这么混乱这么暴虐的那个这个时代，一旦有一些缝隙，人们就迅速地学会了一些政治技巧、政治过程、政治包括组织、包括选举等等诸此类的。我想这些东西，只要是放开了一个口子，只要是我们知道，而且现在包括这个制宪党，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先例。他自己开了先例，尽管受到了打压，尽管不承认他的合法性，但是他不屈不挠的还是在存在、在发展，而且也在北京也有一个办公室驻地，对不对？我想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开端。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你得先上路才能这个走到目的地。如果你永远不上路，你可能就永远到不了目的地。
我们必须在政治过程中学习政治，选举过程中学习选举，而不是说是我们先要办一个什么班来学，弄好了以后再去，没有这种事情。
好，那么舒克新先生，我想问您，就是您呢是长期致力于就是对于这个基层的这个维权方面，您有自己的这个追求和理念。那么从这方面我们来看一看，就是您的观察是怎么样？就在这个方面，他对老百姓这个他在整个的这个政治素质方面，还有这个政治理念追求方面的是目前一个怎么样的状况？
对对对，我完全同意一个嘉宾的说法哈，我话由于刚才信号不好没说完。其实呢，任何一个统治者集团呢，都是希望自己能够永保江山的，就是希望永远执政的。那么随着国际社会文明的发展呢，选举越来越成为你政权的正义性的几乎是一个唯一标准。过去呢靠武力就可以了，靠自己所谓的正义就可以了，战争谁胜利了谁正义，现在一定是要靠选举。那么因此呢，其实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呢也是在尝试慢慢的往前走。当然作为执政党他不希望走得太快啊，可能不如西方的希望那么快，不如我们中国国内一些精英想象那么快。但是我由于一直致力于基层的选举，比如说居民委员会选举、业主委员会选举，特别是业主委员会在中国的选举，它几乎是不受到这个政府的干扰。那么它几乎是在一群业主当中、两群业主当中竞争 PK， 然后也类似两党一样在这儿争权夺势是一样的。那么当然，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特别仿真度特别高的一个选举活动。那么10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和参与这些实践，有的那些这个竞选者的那个竞选广告做的跟西方的那个议员实际上是一样的，也要向选民承诺什么，做的非常好，然后互相之间有很多竞争。但是最近呢，发生了一件事，在上海，就是上个月，上海有一个小区业主委员会的选举，政府就希望操纵这个选举，然后使得业主委员会的当选人呢能够符合政府的要求。其实这个实际上是政府历来的一个习惯，就他们的是惯性。这个，所以我们当时呢，很多业主就上去游行，然后就要求开票箱，要求去检查这个票有没有造假。然后这个帖子呢，在网上大概传了一会儿就被这个封。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选举其实作为一个功课， 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功课，作为民主的一个工具，已经越来越被中国的市民所关注，特别是发达的市民，也就是业主群体。而至于农村，对，至于农村或者普通的社区居民，他们对选举还是那么看得不重。但是在北京，我刚才来做这节目之前呢，我简单问了一些人，他们已经了解到北京市今年呢又遇到了政府的换届年，他们也关注到北京市政府人大的选举委员会开始做了工作。比如说他们已经开始进行预登记。什么叫预登记呢？就是把你的户籍，因为在北京选举，户籍和身份户籍所在地和居住所在地都可以进行选民登记，但是往往由于去以前呢没有电子化，所以呢就是发生很多重复的现象。今年呢，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选举办公室呢拨了资金，每一个社区呢都有台电脑，这样呢能够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其实我觉得中共也在慢慢的让城市的市民学会这个投票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真正自由的地方是在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它几乎和政治不搭界，对执政地位，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没有任何的影响。它只是讨论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选个物业公司大家要投票，但是它整个的过程造假也好，贿选也好，这个都有。所以其实我想说，执政党为了保障自己的地位，然后又为了使得自己的地位是通过选举来的，那么利用选举这个无可厚非，甚至连国民党到今天在台湾也还发生贿选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刚刚这个都是发生的。所以更不要说中国共产党和他的基层的单位肯定会安排这个候选人，哪个候选人一定要当上。因为我们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时候，大家知道2002年这个在十七大，2007年十七大，江泽民做党的报告的时候就强调，要让党推荐的候选人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领导人。然后在2012年的十八大，胡锦涛做党的报告的时候，他说要善于使党推荐的候选人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领导人。所以在十六大、十七大的时候，共产党都确定了要让不在自己任命候选人，不在自己任命这个领导人，要通过法定程序，也就是人大的这个制度。所以中国的制度还是在往前走，我是这么看的。
嗯哼，好，谢谢舒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那么现在正在讨论的是这个挺博组织制宪党发声，那么要求呢中国的这个政治规矩呢更加完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第一位呢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
喂，你好，你好。
嗯，
我觉得这个伊拉克的萨达姆被美国干掉以后呢，伊拉克的人民手里有了选举，有了选票，是吧？伊拉克人民拥有了更多的自由，但是最少有十年了，伊拉克的局势到现在都没有稳定下来。这么大的中国，这么多人口，这么多人需要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就业，这么多社会矛盾，如果实行多党执政的民主制度的话，必将天下大乱。谢谢，再见。
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接下来位是天津的张先生，你好。
好，我说一下，这个选举啊，对于国家来说，对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说，它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和合理性。为什么说呢？你比如说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国家什么任何一个部分，不能说是每某一个党的，对吧？它的合理性就在于这儿了。所以说这个国家的人民，这个选举这个过程呢，也是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家的人民是一个历练的过程。你比如说被选举人，他的家庭，他的婚姻，他对待事物，他对待人民，他对待国家的态度都拿出来，让国家的人民来整个的这个很细小的一个细微的一个问题。你比如现在这个希拉里，他什么一个邮电文，当然我不知道这具体情况是怎么回事，就这么一个细小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在人民都给你评价。所以说这个评价，这个历练的过程，对国家和人民来讲是一个教育，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这个国家怎么进步呢？这个人民怎么进步呢？就通过这个选举，知道什么样是正确的，知道什么样是错误的。通过这个选举，这个被选举人，比如说总统也好，什么主席也好，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要的过程。
为嘛现在中国现在什么道德下降啊，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犯罪问题层出不穷，因为他在政治层面上他就没有这种理性，就没有这种正义性，就没有这种合理性，所以说这种政治层面的合理性去这个影响到这个很多方方面面，所以说对国家的这种对整个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就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影响。你比如说我是个市委书记，我说话我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个县委书记他我说什么也是什么，那个乡党委书记也说什么是什么，
谢谢，
你这样一来这国家就完了，就坏了。
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明白您的意思了。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陈博士，就是刚才这个河北的李先生谈到说伊拉克这个被美国这个建立民主体制之后他们国家一片混乱，但是我想问您，就这种混乱究竟是民主造成的还是这个国家本身的
这个国家的历史有非常复杂，大家知道这个他们宗教的派别的斗争是非常的尖锐非常复杂，而且中间有非常多的困难，当然转型的过程中间有些处理的是不是恰当，是现在是可以回过头去讨论的，但是就是即使是这样，在伊拉克你如果是靠问进行民意调查，你问一般的老百姓说他愿不愿意让萨达姆再回来执政，再实行他那种非常强力的专制统治，大多数人现在的民调还是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而且我还要说的是，我们不能以个别的特例它转型的过程中间比较困难就否认了这个转型的目标的正义性，而且我们知道最近几十年来有多少所谓的第三波民主潮嘛，有多少多少的国家转型，特别是大家知道和中国相类似的共产主义国家的转型，东欧的前苏联的转型，特别是东欧的转型，很多国家虽然是大家知道中间经过了有些困难，也经过了包括经济困境等等，但是现在很多东欧的国家已经相当的走上了正常国家的正轨，而且他们已经摆脱了困境，不管在经济上特别是在政治上各方面，他们老百姓都获得了自己的权利。去问捷克的人斯洛文尼亚的人，其他国家的等等各个国家的人，波兰的人，他们没有一个说他愿意回到共产党专权的没有任何选举的这样一个统治下去，所以说我想这个是大势所趋，不管中间有些国家还有些什么困难转型的困难曲折，但是这个世界的大势所趋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山西的高先生。山西高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请讲。
我回应刚才那位河北那位先生李先生每天经常发言，我告诉他，伊拉克的萨达姆统治时期，萨达姆一年干掉20万人，中央电视台不会报道的。现在所谓的恐怖袭击，一年死掉2000人，中央电视台会喋喋不休的报道。这就是对伊拉克的民主转型的看法。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山西的高先生。陈博士，我最后想问你，就是说，说到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规矩，那么中国的这个政治规矩与世界文明的这个政治规矩之间，这距离还差哪一些具体的步骤？
你要说到这个包括政治过程，我们就具体说到选举的话，选举这个东西也是说，我也同意刚才说的，它和确实和国民素质有一定的关系，特别是我同意就是像业主委员会这种，它现在实际上已经相当成熟了，要进行一些选举过程是我觉得是他们是可以控制的，而且可以做得相当不错的，这个所以说在一定的程度下，但是这个总的方向就是包括每个人，甚至包括所谓的低素质的人，实际上他对自己的利益还是看得非常清楚，每个人他对自身利益的直觉还是相当准确的，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不是砍人头的办法而是数人头办法，这个是现在看来我们还没有任何其他的方式能够取代所谓的选举这个方式来作为这个政治领导人产生的过程等等等等，这个政治合法性从这儿产生，我觉得这个目前看来，虽然就像丘吉尔说的，虽然我们看到了民主制度的很多缺点，但是它还是在目前可能的制度中间最好的一种，虽然它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可以说是这样的，它是这样说的。
民主现在还不是最好，但是是比较好的一个制度。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挺博组织制宪党发声，习近平离政治规矩究竟有多远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舒可欣先生和陈奎德博士。 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美国之音是一个自由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